哦，请大略的重点解说在家居士菩萨戒的精神所在。其实啊，在菩萨戒的重点呢，在家出家一样要发大悲心，发慈悲心，你要发慈悲心，你要不断地学习佛法，一个发慈悲心，这是第一个发慈悲心。第二个呢，要改善，要有愿力，你要有个愿望啊，要改变自己，提高自己的程度，你要有这样的愿力，我要提高我的程度，那就是要道德，提高自己的道德的水平，不能平平常常的，人家就对我有一点轻视我，我立刻就心里愤怒了，这你不能做菩萨。不过我这样说，谁还能受菩萨戒？但是这件事呢，你一定要改变。当然也可以这样哈，就是说你受了菩萨戒，有的时候自己心里没有正念，别人轻视了你一下，心里有点不高兴，但是第二念立刻得改变自己，把自己的这个烦恼去停下来，然后把心静下来，看一看，观察一下，还然后生出了慈悲心，生出了智慧，用慈悲和智慧观察着一切事情，而不用贪心、用嗔心来处理事情，你就可以做菩萨了，你可以受菩萨戒了。菩萨这句话呀，我们佛教徒可能是常常这么样子说了，习惯了也不知道什么。换一句话是大人呐，大小的大，这意思大人呢，不是这样说呢，就是不受菩萨戒的一般的人都是小孩啊，这个受了菩萨戒的那个是大人呢，不是平常人，这是小孩子来啊打你一掌啊骂你，这个大人不介意。菩萨对一切众生也是这样的，众生对于你又轻视你，但是好是怎么样，这个菩萨不介意，要有这种心量。但是这件事怎么样，也不是生来的，是自己努力栽培的，你要努力栽培自己啊，你就能办到这个栽培。我认为啊，你要多静坐，多静坐，你的心里面呢宁静，不冲动，不容易冲动，你这个智慧容易出来，慈悲心也容易出来。你要不静坐，不训练自己啊，你心里面就浮动，容易冲动，烦恼就容易动起来，所以应该多静坐。所以重点的说呢，你也不断的要菩萨一定要多学习佛法的，学习经论的，经论是佛菩萨的大智慧啊。这个《玉切实地论》的作那《批寻记》的作者韩清净啊，他是个在家居士，他学习了把《玉切实地论》《批寻记》这个书，他写完了的时候写个序。写一篇序，序上说什么，在家的这个社会上这一切的这些书啊，通通都是戏论，都是妄语，只有佛法大功德大智慧。他学了玉切实地论，最后这个结论是这样子，结论是这样的。所以你想要受菩萨戒是对的，你不要说我这样我不没有资格受菩萨戒，你不要退，你要做菩萨，你要做大人，做大人。但是我有时候可能做不到，能做到，你多静坐，多静坐。是为生死是苦啊，这个众生在生死苦里流转的都是愚痴啊，没有智慧啊，你不要和他一般见识，他是轻视你一句话啊，冤枉你呢，说你怎么怎么不好，不要介意，不要介意这件事，不要在乎，不在乎这件事。不要说我找律师我告你，不要这样，不用，不要这样子，不在乎这件事。所以这个是菩萨戒的精神呢，如果这样的菩萨多了，佛法一定兴盛，因为这不是大人，不是平常人，发慈悲心，别人不管是对我好我也慈悲他，对我不好我也慈悲他，不要说这是我的儿子我爱他，不是儿子我就不爱了，菩萨不可以这样的，就是对任何人都发慈悲心。 这个有了正确普世界的观念及精神，才不会从持戒呀，这是什么，这个是这底下变成为执戒，那个执着戒律的戒条啊，通病。那正是是那样哈，也要重视这个戒，然后才能持戒清净啊。可是你要常常的要读经论的，开智慧的时候啊，重视戒而不执着戒，就会有这种境界出来。啊，这个孔夫子说是啊，是从心所欲不逾矩，这个境界很高。境界，我小时候是，我没在城市里读书，小时候在乡村里私塾里读书，当时不懂这些事儿。老师那个老校就讲的是也不懂，出家以后有的时候打妄想，哎呀，孔夫子有这个境界啊，从心所欲不逾矩，所以我心里欢喜的，但是没有违反规矩，不犯规矩，就是很难的，这个境界很高啊。所以说我们中国的圣人呢也是了不起，这个菩萨呀，常常的一定你要多读经论呢，要多闻佛法呀，你要受了菩萨戒，一定要做这件事。多闻佛法，从经论上啊，从佛菩萨的智慧里边，你就得到了很多的智慧。你要常常静坐来训练自己呀，那这件事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，不会有这个问题的。对于人呢，都发慈悲心呢，都希望他好。都愿意教导他转凡成圣，他现在不是接受教佛法的教导，但是慢慢的就总是有慈悲心的对待他。不要因为他一时的说一些毁谤的话就气死他，不气死了一切众生，就是发慈悲心的，要多学习佛法，增长智慧，要还是要改善自己，要提高自己的，你不提高自己，这件事做不好。受了菩萨戒后啊，是否有人请求帮忙时，我们必须应该有求必应。请解说，也不是，我们现在是凡夫菩萨。说菩萨有两种，一个凡夫菩萨，一个圣位的菩萨。凡夫菩萨呀，就是随力随分呢去帮助别人，超过你的能力的范围，这个还是做不到，也就不能勉强，不能勉强，做不来自己还是不能做的。但是有慈悲心，欢喜帮忙人呢，就是去帮忙人。是做不到呢，你就坦白的向他说，我现在有困难啊。但是你要是有其他的朋友嘛，也给他找别人来帮忙也可以，就是坦白，不要说谎话。这几天呢，看了录影带。修舍成立，其中啊，师父回答一位法师的问题说，只有修习止观才能断烦恼，除此之外没有捷径。是的，我是这样实验。在此想啊，请教师父，如果不打坐修止观，每天持楞严咒30遍，每天拜大悲忏，如此经过一段长时间，是否可以断烦恼成熟道？那你试一试看看怎么样？也可以，你试一试了，你试一试。这个念楞严咒也的确有功德，也的确有功德。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个火头僧，你们知道啊？火头僧他的出家名叫宝贤法师，是青岛湛山寺啊。佛学院的老学生，他都在里面都讲课了，程度是很高的。他来到香港来，有一天写文章，就写这件事，写这个楞严咒的事情。但这种事情我那时候不知道，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，先是9·18，后来就是7·74变，卢沟桥事变的。日本人这个军队也是节节胜利。中国的军队呀，有的时候也打胜仗，有的时候也打败仗， 总而言之是中国军队退到重庆去，这很多的土地都是严重日本人占领了，但是日本人也死了很多人。这个保贤法师那个时候啊，他是在青岛禅师住，不是在什么时候，他说那个时候南北各大丛林都念楞严咒啊，为国家祈福啊，结果无效，日本人和军队节节胜利。我就知道他就是对楞严经没有信心，对楞严咒也没有信心了。现在我们还有也可以再说这句话哈，说达赖喇嘛他到印度去，很多的宁波车啊，哈，这是都是有成就的哈。共产党来了，他就得跑，怎么的呢？你能抵抗他吗？我看也没有。那么这件事怎么回事情？这个达赖喇嘛，我看这个人还是有点修行的，他对外发表有时候说这是业力。我们不要恨共产党，哎，他说这句话的，这还是有一点修行啊，达赖喇嘛是有修行。但是我们再回头想，再讲一句哈，再讲，我们是几点钟开讲？就是佛在世的时候，这个波斯匿王的儿子，波斯匿王已经死掉了，就琉璃大王灭世种这件事。释迦牟尼佛也是无可奈何，释迦牟尼佛能挡住了。我看着那个这律山也说这件事，就是琉璃大王率领的军队经过这个地方，看释迦牟尼佛在一个枯树下坐着，那么这琉璃大王他就是可能是七十八是坐车就下来来见佛。就问佛，这是那边有这个有茂盛的树吗？这个枯树了，世尊怎么在这里坐，不在那边坐？世尊佛说，亲竹阴凉，亲竹就是他的这个十种性是他的亲竹啊，啊，这个亲竹阴是很清凉的，是不热的。不是那个树热茂盛那个清凉，不是那个。他刘大王一想哦，这是不同意我去灭世宗，好，下令撤退回去了。回去了呢，过了多久啊？刘大王他给我说个愤怒，以前有过和，所以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，尽量的不要愤怒。因为十种性回炉过这个琉璃大王，那时候这琉璃大王是小孩子不大呀，现在做了王了，大权在握，时候就报仇报这个恨，是这么意思。这个恨又来了，还是下令调动了军队又要来，又看见佛陀还在那坐着，那么这个琉璃大王又来问佛，说怎么不在那边那个阴凉好的都是大太阳啊，你在那阴凉好的树下坐吗？怎么在这个树下坐？不还是说亲竹阴凉？这个大王想一想啊，下令撤退。撤退了以后，过了多久了啊？又下令，军队又开到迦毗罗卫过去。这回佛不来了，佛来两次。佛为什么不来呢？不能阻碍，挡不住的。楞严咒，佛亲自也是无效。楞严咒会有效，就是因的业力果报现前了，无可奈何，不可以变动的，并不是说这样子就表示楞严咒没有功效，不是的，楞严咒还是有效，是有效。但是你说你要念楞严咒，长时间念楞严咒啊，每天拜大悲忏呢、那你就试试。我这个人没有署名字，那你就试试看看有没有效，看看能得无生法印吧，也可以哈。这是第二段，如果发心修止观呢，但是今生莫成就，没有得圣道，也没有专心念佛，请问师父往生何处？往生何处啊？就是随业流转的。如果你没得定，那你就是不能到舍界天去。 如果你也没有修很多的善法，你生欲界天也不困难。你没有修五戒十善呢，你到欲界天你去不了。你要想做人，那就受五戒啊，这五戒不要犯戒，有可能再做人。如果也没有受持五戒，你随便的杀盗淫妄啊，那到哪去啊？就是到，可能到，反正你不是做狮子、做老虎、做毒蛇，就是到畜生世界、恶鬼的世界、地狱去了。这个佛教的理论，一切唯心造啊，你前途是你自己创造的，你前途的命运是苦是乐，是你自己创造的。不是上帝叫你下地狱，佛教不是这样讲，不是另外有个力量叫你苦叫你乐，不是，完全是自己负债，自作自受的，是这样子。这个修止观这件事和念咒这件事，我自己这么想啊，修止观是正道，是念咒啊是助道，是帮助你。有点帮助你，你这个修止观有困难呢，你不妨念咒帮助一下，还是要修止观来决定这件事，应该是这么说。你比如说是这个，哎呀，我感觉这个境界很美很可爱，我心这个欲心就来了，那么我得到一种修了不净观的时候，我原来因为可爱，我现在心里想这个不可爱，这个欲心就不起来，这很明白的事情，就是这样的嘛。不是这个人呢，他这个人呢呵斥我，我立刻就是回报他一句。如果这个人是我的可爱，是我母亲，是我父亲，他呵斥我，我心里不同，我就接受了。这不是不，你的想法不同吗？想法不同啊，反应就不同了。如果你读经论，从经论上得到智慧啊，得到不净观的智慧啊，得到无我观的智慧的时候，有出现这些冷热的境界的时候，你用不净观，你用无我观去观察的时候，心就平静，心就贪时候是不贪，嗔的时候是不嗔。你要不静坐不修止观呢，比如说我现在这样说吧，你念21天楞严咒，不要说108天，我就不说，说念21天楞严咒，然后就有一个人来试验你一下，就不讲道理，给你耳光，看你怎么反应，试一试，试一试。不过我对于楞严咒还是有信心，楞严咒还是有功德，你要是念呢，是有作用，念大悲咒都有灵验。但是你想要断烦恼啊，见真理、啊、是要有般若波罗蜜才能，你不需要修般若波罗蜜不行，顶多你念咒啊，使得你最多顶多是烦恼不动，但是不能断烦恼，还不能见真理，见真理非要智慧的光明才能，光明才能破除黑暗的。这个你欢喜念楞严咒拜大悲忏那也好，人是这样子，我欢喜做这件事就做这件事，不欢喜事情你勉强他去做这不行，这不可以。你就是你欢喜念楞严咒，欢喜拜大悲忏呢，拜一个时期以后，这个时期可能有点进步，就可能会欢喜修止观了，就有可能思想会转变。所以也可以，你可以这样做，念楞严咒拜大悲忏可以，但你下面说可以断烦恼成圣道啊，你试验试验看能不能。这个在家修行和出家修行有什么不同，这个也是佛灭度以后有个龙君比丘，有龙君论史的称呼，有个弥兰王，弥兰王实在是回教徒啊，但这个人有的智慧，这个王他就提出这个问题，问这个龙君比丘，在家修，在家修行能不能得圣道，说是也能得圣道，那为什么还要出家呢，这样子很容易就是这么讲了。但是龙君比丘呢举出一个比喻，比如说一个年老的人呢身体还有病， 给他一个很瘦的马，很老的马，叫他骑这个马到3000里外去做件事。另外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骑着一匹啊骏马啊，他到骑这个马到3000里外去做一件事。就是这两个人哪个能够做成功，当然是年轻人，他年轻力壮嘛，那个马也是年轻力壮啊，比较这3000里不能够走能跑到的。那个老年人又超骑个老马，未必能走到，但是也可能，也有可能。就是，但是两件事来相对来看呢，就是没有把握。就出家了啊，出家了以后啊，他就自己不生产。靠在家居士的帮助，他自己的全部的精神时间呢来做这一件事，修圣道这件事，他就容易成功。你在家居士啊，在家居士你要到 office 做事，你还要去啊供养父母，还有妻子儿女，你这么多的精神时间要做这些事，剩余一点，你一天能拿出来几个钟头来修四念处，来修止观，你这样子修行能有把握成功吗？就是不一定了。所以佛在世的时候，在家居士也有得圣道的，终究是少数，出家人得圣道的特别多。所以你问呢，在家修行和出家修行有什么不同，就是有这么不同，这不同就在这里。